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我们知道，自从马里逊先生在公元1807年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广东，一直到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那35年呢，是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开创时期。在这个开创时期，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因为基督教在中国被看为是非法的活动。西方的传教士虽然有一些保护，就是满清政府对他们不敢加太多的逼迫，可是中国的传道人和中国的信徒就没有任何的保护。满清政府对这些中国的信徒和传道人常常把他们抓起来鞭打、监禁、罚款，所以呢，让一般的中国人呢都不敢接近传教士，不敢相信基督教的福音。那么为什么从这个开创时期变成了广传时期呢？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呢，在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就规定五口通商，就是把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五个海港开放，可以和西方从事商业的交易。因为五口通商，所以西方的外交官商人可以进到这五个城市去居住，同样的，传教士也得到这个权利进到这五个地方去居住。因为马里逊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只有英国的外交官、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可以住在广州，传教士不许住在广州，因为广州是广东的首府，所以传教士必须住在澳门。马里逊为什么能够住在广州呢？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所以他个人可以住在广州，可是他的眷属，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都必须住在澳门，所以他有半年的时间在澳门和家人相聚，那有半年的时间呢，他就要住在广州从事翻译的工作。那么自从这个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公元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到1907年，这65年当中，是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今天我们不能够完全讲65年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我们只能够讲这广传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也是35年，就是从公元1842年到1877年。那么为什么这35年福音传的这么样的快呢？因为有一些的客观的条件出现了，基督教被取消了非法的地位，换句话说，被满清政府承认是一种合法的活动，传教士和他们的团体能够和其他的外国人，无论是外交官或是商人，同样的进入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那除此以外呢，两年以后呢，就是在1844年呢，美国和满清政府订立了这个望厦条约，望就是希望的望，厦就是厦门的厦。法国呢和满清政府订了这个黄埔条约，又有了新的规定。这个新的规定比南京条约呢更有利于福音之广传，因为这个传教士他来到中国不懂中国话，不懂中文呢，所以在这两个条约当中呢，满清政府就允许西方人聘请中国的家庭教师来教授他们中文和中国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因为如果满清政府不许中国人教外国人中国话或者中文的话，只有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懂得圣经，中国人不懂圣经，西方人不懂中国话，所以就不能够把圣经传给中国人。那除了这个决定以外呢，这两个条约还允许西方的传教士 建立教堂，开办学校，并且呢建立医院，并且可以有自己的坟场，就是墓地啊。他们的人去世了，可以葬在他们自己所买的这个墓地里面。30年前，马里逊先生的孩子和师母去世了，都找不到安葬的地方，所以现在记着条约规定，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坟场。另外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满清政府下令要保护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不受逼迫，那么这就让许多的中国人不再为了信基督教而害怕。除了这个国际的情势有利于传教的发展以外呢，还有一些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发明促成了海外宣教事业的进步。比方说汽船代替了帆船，我们知道以前马里逊他们坐着帆船从英国的伦敦要来到中国的广州啊，差不多要走3-4个月，那么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写一封信请原船带回去呢，又要经过3-4个月，所以半年以后他们的家人才知道传教士已经到了他的目的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苦恼的事情，在当时呢也没办法改善呢。可是等到这个汽船发明以后，这个时间呢缩短了很多，差不多1/3的时间就够了。
坐帆船要3个月，坐汽船1个月就到了。
1845年呢，大汽船第一次横渡大西洋，也就是从欧洲啊开到了美洲。那么商业的轮船呢也开始从伦敦呢直开香港，所以就缩短了传教士来回的时间。不但如此，苏伊士运河啊在1869年呢通航了，欧洲的船只不需要绕过非洲才能够到亚洲来，又缩短了航行的日程。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美国横贯大陆的这个铁路啊也修成了，所以让这个在美国东岸，比方说纽约啊费城这些献身传教的青年人，他们要到亚洲来要先经过美国横贯的大陆啊，以前是坐马车是很慢，现在可以坐火车，以前也许走1-2个月，现在是几天就到了。然后他们到了旧金山，从那里可以上船到亚洲来。那么这都是交通工具的进步。那么还不止如此，公元1871年呢，电报从香港啊可以通到上海，这又是一个在通讯设备方面的大大的进步。当然呢，从英国到香港，电报早就已经可以通讯了。那除了这些科学的发明、交通工具的改进以外呢，正在这个时候呢，英国、美国、欧洲大陆各地的教会有一个灵性复兴运动，教会在复兴当中，这个复兴的声势非常的浩大。当时就开始了学生献身海外宣教运动，因为这个学生在青年时代听见主的福音，又听见向海外传道的重要性，有几百几千的青年人呢就献身在这个海外宣教运动里面，所以就影响到来中国宣教的这个人数。到了公元1853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那个时候呢在中国已经有15个宣教的团体，并且有120位传教士，这些人呢都是分别住在香港和五口通商口岸那里。可是到了1876年，也就是23年以后，新的统计呢差会从15个增加到了29个，传教士的人数呢从120人增加到了473个人。这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西方教会复兴运动带起了一个献身海外宣教的潮流，让许多青年的学生在念完了圣经学院或者是大学以后呢，就献身到非洲、亚洲、南美洲各地去为主做福音的工作。
过去西方宣教运动送了许多西方的青年人到世界各地为主做工， 我们知道有一个更可喜的现象，在1950年以后发生了，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青少年人，他们也听见了上帝的呼召，要到远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准备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工。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白人已经不占多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宣教士才是真正的多数。欧洲过去差传教士出去，今天变成了传教的工厂。
我们现在在这里再花一点时间看看宣教团体他们在中国开设新的工作的这个进程表。那么如果各位愿意记一点笔记的话，我想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比方说第一，公理会和圣公会啊，他们在1842年到了厦门，这是在福建省内传教的开始。第二，美国浸信会啊，在第二年，也就是1843年到了宁波，这是在浙江省内传教的开始。第三，英国的伦敦会在同一年，也就是1843年到达了上海，这是在江苏省内传教的开始。第四，美南浸信会在1860年到达了烟台，那这是在山东传教的开始。第五，公理会在1860年到了天津，这是在河北传教的开始。第六，伦敦会在1861年首先到了汉口，那么这是在内地传教的开始。第七，伦敦会在同一年，也就是1861年派传教士到了北京，增强了在河北传教的工作。除了天津以外，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工厂，就是在北京。第八，英国的巡理会啊，在1865年到了九江，那么这是传教士在江西省内传道的开始。第九，在同一年，英国的马雅格牧师他在1865年到了台湾做这个开荒的布道。第十，英国的长老会在1867年到了牛庄，这是在满洲传教的开始。十一，伦敦会在1870年有传教士到蒙古去布道，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外蒙古。第十二，戴德生在1865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那么中国内地会是向内地传道的一个团体，那么内地会的传教士在1869年到了安徽，又隔了几年呢，到1875年到了河南和湖南，第二年在1876年到了陕西、山西和甘肃，到1877年他们的传教士到了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做开荒的布道。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的时候，他向主求24个人，加上他们夫妇两个人就是26个人，因为中国有13行省啊，他盼望每一个行省里边能够有2个人进去。可是我们知道，等到中国内地会在中国传道的工作最兴旺的时候，他们的传教士有上千人，这就是发现西方非常注意中国的福音工作。因为在西方的教会都认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人在当时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4，所以他们就大力的呼吁让西方的教会能够投资在中国宣教的工厂上，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大批的人员进入中国来为主宣扬福音。现在我要介绍一位在这个时期杰出的传教士，名字叫做李雅各，道理的理，文雅的雅，各位的各。这位李雅各在1815年12月20日出生在
苏格兰的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16岁的时候，他考入了当地英王学院，在1836年，就是他21岁的时候毕业，担任教师的工作，后来又担任一个初级学校的校长。那么1839年呢，就是24岁的时候，他接受伦敦会的差派，到马六甲去向华人传教。1839年7月28日，也就是在他结婚三个月以后呢，这一对夫妇呢，就带着以前在马六甲传道的那个米莲牧师的儿子，一同回到了马六甲。这个时候米莲的儿子已经20岁了。那么当李雅各夫妇到马六甲的时候，马里逊已经49岁了，米莲夫妇已经去世21年了。因为他很有学术的修养，所以一到马六甲就担任英华书院的院长。他到达的那一年1839年，就是鸦片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四年以后1843年，伦敦会就接受了当时英国驻华领事马里逊的儿子马如汉的建议，把这个英华书院呢就迁到了香港，并且改名为英华神学院，也是由李雅各牧师担任院长，专门训练传道人。1845年他30岁的时候身体生病，所以全家回到英国去养病，他带了三个中国人和他一起回去，这三个人都在英国信主而受洗，日后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三年以后呢，1848年他再次回到香港，并且担任一个英国人的教堂的牧师很多年。李雅各牧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他的中文非常的好，他把中国的13部经典，就是著名的13经，翻成了英文，比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和《左传》，这些中国的经典，很多中国人今天都没有读过，他都把它翻成了英文，今天在西方还有人阅读。1873年他58岁的时候完成了在中国宣教的工作，回到了英国。两年以后1875年他在牛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在牛津大学教书22年培养了许多汉学的学者。1884年他69岁的时候，他得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赠送的法学博士学位。李雅各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他认为基督教和儒家可以彼此协调，是当时难得的宣教学者，受人尊敬。我们要感谢上帝把这样高水准的宣教士派到中国来，帮助我们认识福音，并且他回国以后又写了20本有关中国的书，帮助西方人认识中国。
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啊，是从公元1842年开始，一直到1907年，这65年之间。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呢，是前35年，也就是1842年到1877年。为什么要在这里作为第一个段落呢？因为在1877年5月10号到24号，传教士举行了第一次的中国全国的传教大会。根据啊这一个第一次的全国传教大会的报告，那个时候呢，西方的差会在中国已经有29个，他们的传教士有473个人。西方的差会还训练了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帮助他们工作。这些中国的传道人一共有750位，在这750个中国的传道人当中呢，有73位呢是牧师，511个人呢是助理，女传道有90个人，专门卖圣经的人叫做售经员，出售圣经的人员有76个人，所以加起来是750个人。各差会传道的根据地总站呢有91处，分站或者说支站有511处。
总站是指那些大城或是省会里建立的传教基地，包括 学校、医院和传教士的住宅，支站代表那些在乡下的布道所。
这个数字和马里逊时代的数字比起来就相差的很多很多了。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啊，在中国传教士只有二三十人，加上中国的信徒基督徒也不过是150个人，那么多半呢都是在澳门或者是广州。那么现在呢，不但是五口通商了，并且福音也进入内地了，传教士有473位，中国的传道人有750人，加在一起呢已经有1223个人，这是全世界的工作人员。信徒呢那就更多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说，这是福音在中国广传的第一个阶段，35年，从1842年到1877年。在这35年当中，许多科学的发明帮助了宣教的事业，西方教会的复兴让中国得到很多的青年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主效劳。除此以外，火车开始在中国被人接纳了，就是说铁轨建立了，火车可以开行了。另外还有一个社会的事件呢，改变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也就是在公元1877年到1879年呢，这两三年当中啊，山西发生了大饥荒。那么谁去救灾呢？教会大规模的救灾的这个运动啊，
帮助每人每天喝一碗稀饭，使山西太原附近20000人免于饿死，
获得社会的好评，让中国全国的同胞啊看见基督教是一个行善的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文明先进的团体。那么让国人呢开始对基督教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促成了国人接受福音的心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基督教在中国广传的时期，实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在我们最近的历史当中，好像也有一段非常类似的情况，比方说从公元1950年到1980年这30年当中啊，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合法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呢，落实宗教自由政策，让教会原来被没收的那些教堂都能够归还，让许多的基督徒有地方可以聚会，并且政府帮助教会找到地盖新的教堂，促成了今天中国教会的大复兴。这让我们看见罗马书8章28节又应验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过去广传的盛况，愿主祝福中国的教会，让在未来有更大广传的时期，让更多的同胞归在主的名下，更多的教会得着建立。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公元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开放五口通商，
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此后又允许传教士聘请当地老师教授中文，并且建立教堂、医院、学校和坟场，政府也保护传教士与中国信徒的安全。第二，许多新的发明也成了世界宣教的工具，汽船代替了帆船，减少了旅途的时间，电报电话的发明促成信息的交流，英美教会复兴运动声势浩大， 许多青年学生现身海外传福音，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人数大增。第三，公元1877年5月10日到24日举行了第一次
西方传教士
全国宣教大会，
也有极少数的中国传道人被邀请参加。
根据报告，当时在中国有29个传教团体，473位传教士，中国传教人员有750位，传道的总站有91处，支站511处，这和马里逊时代相比已经大大的长进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